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在他的圣殿里面来敬拜他。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开始吧。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在你的圣宝座面前，让我们的心充满赞美，充满感恩。亲爱的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所过的每一天都能够讨你的喜悦，给我们有机会来服侍你，也帮助我们按你的心意来服侍你。今天早上我们求圣灵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来讲话，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因你的话语改变，更像耶稣基督。荣耀你的名，帮助我们，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圣经是一本很奇妙的书，它对所有的信徒，无论你在哪一个的年代，在怎么样的文化底下，都可以照着圣经的生活或者是吩咐来生活的时候，得到神的祝福。但是呢，有一些的时候，圣经的吩咐很直接，你要这样做，你不能那样做。但是呢，有一些的时候呢，它也是不明显的，就好像我们今天所念的这一段的经文，误杀的事件就是其中之一。其实呢，这一段的经文呢，给我们有很大想象的空间，那当然就不是随我们的意思来想象，还是按照圣经其他的教导来让我们来想象一下。我想这是作者他特意的安排，让我们看完了以后，我们就需要停留在那里，仔细的来思想一下，到底这段的经文要告诉我们怎么样，到底这段的经文让我们做一些怎么样的改变呢？那今天早上就让我们来想象一下吧。大卫在那个时候已经做了以色列整个国家的王，他还在西百伦的时候，犹大就来说，你做我们的王吧。那过了几年以后，所有以色列人不同支派的人，他们的领袖都来说，你来做我们的王吧。所以呢，大卫就做了整个以色列他们的王。然后呢，大卫就说，我应该选择一个城市成为我的首都。所以呢，他就来选择有一些地方呢可能是不适合的，那比如说基利亚是扫罗的家乡，也是扫罗时代以色列的首都。但是呢，要是大卫选择这个基利亚的时候，他就把以色列人也跟这个扫罗连上，他们就想起扫罗不是一个很好的王。那大卫自己的家乡又怎么样？伯利恒啊，但是呢，伯利恒呢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到今天伯利恒的人口呢只不过是20,000多。所以呢，在大卫那个年代的时候呢，这个是实在是太小的一个城市，所以呢就不适合。所以呢，保罗最后他就选择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第一，它是一个很大的城市，然后呢，它是在一个山上，还有就是很多的山把它围绕，所以呢，要守住这一个的城市呢是比较容易的。所以大卫他选择了耶路撒冷作为他的首都，然后叛军去了，那怎么样？保罗很可能他想，要是这个城市成为一个的政治的中心，但是呢，我们知道大卫呢很敬拜这位的神，全心全意的来敬拜这位的神，他就在想，我盼望这个也是以色列人敬拜耶和华一个的中心。所以呢，他就想起，要是我能够把神的约柜运到这里来的时候呢，那是多好。 要是能够把神的约柜运到这里来，把这个会幕也放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想起在这个的首都是要敬拜这位的神的。所以呢，他自己没有做一个决定，圣经就告诉我们，他就跟所有以色列人的首领来商量。商量以后呢，这一些的首领都说，啊，好啊，这个是很好的一件的事情。所以呢，他就做了安排。首先呢，大卫说，要是神的约柜要运到我这里来的时候，不是一件小的事情。所以呢，他选择了三万人。三万人有多少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吗？这里是三万人的一部分。我没有每一个人来数过啊，大概呢是5000人左右啊，不到5000人。所以呢，三万人就是6倍这里的人。要是我们的教会啊，大概是900人左右吧，啊，那三万人是多少倍呢？多少？10倍？不止了，我想，要是10倍就是9000，对吧？30倍左右，或者是30多倍。你可以想象一下，有这么多的人然后呢他们不单只是一同的把这个约柜运来，然后呢还有很多的人来就乐哈，他们用不同的乐器。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是很壮观的一个队伍，3万人。而且呢，他们不单只是站在那里从这个的地方巴拉犹大犹大把这个约柜运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大概是30公里。30公里呢，差不多就是从 Stifton 我们南方这个的码头跑到这个的西温West Van要过2条桥大概这么多。要是比如说每一个人我们普通的平平常常的散步，我们一个小时是走5公里左右要是30公里的时候呢，那就是6个小时了但是呢，比如说这么多人来走，那就不能够你喜欢走多快就能够走多快的，可能会慢一点。而且呢，有这一个的月柜在中间那可能就更慢。要是这样讲的时候呢，我想大概是8个小时左右吧这么多的人浩浩荡荡的，很壮观的陪伴这个的月柜，而且呢很多的乐器在当中来演奏，那就很热闹，很热闹。然后呢，这个大会就安排了，安排了以后呢，他们就去把这个约柜运到这个的，要把这个约柜运到耶路撒冷。其实呢，以色列人很可能他们不明白约柜到底是什么东西，或者是怎么的一回事。约柜呢，其实不是很大，在今天来讲，大概是2尺半乘2尺半。它的宽呢，大概是不到4尺不是很大的一个箱子。里面呢有几样的事情，有神在山上给摩西写的2块的石板就是把十诫写在上面的那2块石板，还有1罐的玛拿，还有这个的亚伦他拿了1根的杖。这根杖呢是曾经发过芽的发芽的。然后呢就是这么多。以色列人呢，他们就以为这个约柜很有力量，有神奇的力量。所以呢，在圣经撒母耳记上4章上面就这样记载， 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这个地方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他们以为要是我们能够把这个约柜运到这里来的时候，神就一定拯救我们，或者是让我们打胜。其实呢，他们心里面在想，这个的约柜好像有一个很神奇的力量，能够控制，或者是必定需要让这个神来工作。这个约柜没有什么，是这个约柜背后的神才是那个大能的神，约柜本身没有什么神奇的力量。无论如何，这一群的人，上万多的人，他们就把这个约柜抬出来，放在一辆的新车上面，然后呢，前面由一般来讲就是两头牛啊，在前面来拉，然后突然之间不知道走了多久，这个牛呢，它就失蹄了，或者是突然间跳了一下，然后这个的月桂呢，就好像要倒在这个地上。看快要倒在地上的时候，乌撒很可能他就在月桂的旁边，他就伸手要扶住这个的月桂。其实呢，很可能他也是好心啊，但是无论如何，神就因为他伸手要扶，或者是扶了这个的约柜，神就发怒，然后呢就击杀他，他马上死在这个约柜的旁边。让我们停下来想象一下，上万多人浩浩荡荡的把这个约柜从一个地方运到另外的一个地方，高高兴兴的，然后呢也奏了很多的音乐，很大声的音乐，突然之间牛跳了一下，这个约柜快要倒下来，有一个人伸手把它扶了一下，突然之间他就死在这个约柜的旁边。我可以想象所有的人很可能就马上停下来，在月柜旁边的人很可能就很恐惧啊，月柜倒在地上了，那我的生命有危险吗？马上走开。很可能有一些的人在叫啊，不得了不得了啊，有一些的人就发呆，看着这个世界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反应不能够反应过来。然后在月柜旁边的人马上，有一些人马上跑，然后这件事情就在上万人这个人群当中慢慢的传开，啊，月柜出现了问题了啊，然后呢有人死了啊，然后很多人就是吗，死了吗啊，怎么样啊啊，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啊，向前走还是怎么样，不知道。慢慢慢慢那些的人走了，然后这个庆典变成了悲剧。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大会他烦恼啊，愁烦。其实这个意思，这个字的意思呢，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他发怒啊，来气啊。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呢，他很伤心，很复杂的一个心情。无论怎么样，那一天大卫就说，我不管了，他就安排把这个约柜运到一个加托城里面，然后呢放在一个俄别以东一个人的家里面，就是这么多。让我们来想，到底神又透过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然后呢，很多很多的学者，很多很多神的仆人，他们就想了又想，然后呢大概有四个角度是比较多人来接受的。他们说，第一个原因，因为呢侍奉神者必须要按神的吩咐而行， 你不能够说我侍奉神按我的心意，我喜欢怎么样那就怎么样吧，这个完全不成的。那怎么样呢？因为民数记里面有记载，不可抹生物，免得他们死亡。在这个会幕里面的所有的物件都是圣洁的，不能够伸手去抹。要是他们去抹的时候呢，他们会死亡的。会幕里面这些的物件是哥和子孙所当抬的。要是这个会幕在的时候，平常人不能够随便进去观看。要是随便进去观看的时候，也会死亡的。神已经命定了。所以呢，要是有人去用手抹这一些的圣洁的物件的时候，神就不会说啊、无心之事，对吧？啊，由他吧，由他吧，不会的。要是你犯错的时候，神的审判马上来。而且呢，也不是这个误杀的事件，也不是第一次神来审判啊，违背他吩咐的人。在撒母耳记上6:19，耶和华因为婆示莫人限制观看他的约柜，就击杀了他们70人。其实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也应该知道的，但是呢，他们没有好好的来遵守。所以呢，要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侍奉神的时候必须要按照神的吩咐，那才能够得到祝福，要不然的时候神的审判会临到的。那第二个角度呢，有人就说这是大卫以色列人犯错，他们不应该用牛车因为他们允许了用这个牛车，所以呢就连累了这个的乌撒我们他们就说要知道神的要求，有律法书嘛律法书里面在就教导我们要告诉以色列人，要是要运这个的月柜的时候，不能够用其他的方法，一定要这个立位人来抬的所以呢，这个的月柜有4个丸子放在这个角。然后呢，有一个的木杆然后呢就穿过这两个环，一边两个环穿过了以后呢，4个人就可以把这个约柜抬起来，然后呢从一个地方运到另外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的认识神，也很可能大卫在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机会好好的认识应该怎么样来服侍这一位的神。他对神全心全意没错，但是呢他的认识不完全，所以呢以色列人或者是大卫，他们必须要学习这个功课，凡事按照神的吩咐才可以好好的来侍奉他。那我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那就不是这个乌撒很无辜吗或者是很可怜在圣经里面也有其他的记载，要是人犯了神所吩咐的不应该做的而做的时候，连累了其他的人。在摩西五经里面就有一个的人他是叫阿干还记得吗他们去打仗，然后呢约书亚就吩咐他们说在我们打胜了以后，所有的物件不能够拿，一件也不能够拿。但是呢这个的亚干他就去了，取了一些的或者是偷了一些的东西，然后呢放在他自己的帐篷里面。然后呢以色列人去打仗的时候呢就打输了，然后呢他们就说，为什么我们会打输呢？为什么神不帮助我们呢？然后他们就知道有人犯罪了，然后这个的亚干他也承认了以后，他就给审判了以后，以色列人再去打仗的时候呢就打胜了，神也与他们同在。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小心，要是我们在犯罪里面做不合乎神所吩咐或者是不合乎神心意的事情，我们会连累其他的人的。有一个人或者是有一个学者，他就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看，他说其实呢，虽然这个最后变成了悲剧，但是呢，神的心意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大卫虽然做了一个王，他是做了以色列人所有的王，但是呢，他是有名，还没有实权。所以要是大卫说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来侍奉他，有一些人就可能不服啊，你是什么人啊？我侍奉了这么多年啊，你是王又怎么样啊？你不懂怎么样来服侍神，所以呢，你应该听我的。很可能是这样，很可能有一些人呢不服气。所以呢，要是大卫他有改革，让以色列人啊，整个国家的人都按神的心意来服侍他的时候，有困难。所以呢，当这些的人不是按神的心意来运这个约柜的时候，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然后呢，他们就看见这位的神是很严谨的，是轻慢不得的。要是这样的时候，虽然是不虽然变成了一件伤心的事，但是将来当这个大卫他要说我们按神的心意来侍奉他，要做任何的改革的时候，那就容易得多。所以呢，其实神的心意是好的，这个是另外的一个看法。从这个的角度来看，要是我们的心是对准神，按神的心意来服侍他，也盼望可以帮助所有其他的人按神的心意来服侍他的时候，无论事情是怎么样，神也是会帮助我们。然后有另外的一个看法，这个的看法呢是最多的学者他们都认同的。他们认为乌撒他应该知道如何处理这个约柜的，因为呢，在圣经里面记载，当时约柜放在亚比拿达的家的时候呢，分派的一个人叫以利亚撒看守约柜。要是他们分派一个人特别来看守这个约柜的时候呢，他们肯定知道这个约柜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他们应该去找啊，这个约柜到我家里面呢，应该怎么样来处理呢？所以呢，他们应该知道在神的吩咐里面，在律法书里面所讲关于这个约柜的，不能碰。要是要运他的时候呢，一定要抬。但是呢，这个的误杀他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很可能在那个时候他已经看自己很重要很重要，所以呢乌撒他要控制啊，你是王又怎么样，这个约柜在我家已经20年啊，怎么样来处理这个约柜我不懂吗？我比你懂得多，所以呢不要按照你的方法，必须要按照我的方法，因为呢这个约柜是在我家啊，要不然的时候呢你在我家就抢了，对吧？所以呢他说我们就用一辆车，而且呢用车有什么不好啊？我们要跑大概要走30公里的路啊，要4个人的来抬的时候呢很累的啊，就是不停的时候也要走8个小时，用车啊，那就效率啊高得很，而且呢也容易啊，我们在旁边啊来伴着这个车一块走，那就可以了。而且呢 月桂是很重的啊，那就不要啊讲其他的，就是那两块的石板啊，有人拿过石板吗？啊，我想啊，能够把十诫啊写在上面的，我想就不是很小的啊，可能很重，可能是30磅、40磅一块啊，我不知道啊，两块的石板已经够重了。还有在月柜上面的是金啊，金也是很重的，所以这么重的一个月柜，四个人抬，虽然有四个人抬，但是还是很累很累的啊，所以呢用一辆车好得多。然后当这个事件出现的时候，他们就想可能这个的乌撒他说，要是我能够把这个月柜扶了一下，不让它掉在地上，然后呢这个月柜运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我就成为了英雄，对吧？就是因为我，所以呢这个月柜没有掉在地上。但是神说不行不行，神按他的公义，在那个时候就审判了这个的乌撒。从这个角度来看，乌撒其实他已经犯罪犯得很严重，他看这位的神是应该在我掌管一下。 Eugene Peterson 啊，有一本的书 Lived Over a War，里面就讲了这件的事情，他讲得很好，他说有一些的时候信徒也可能走上了误杀的这一条路，而且呢不知道。他怎么讲呢？他说我们开始的时候认识神，接受神，学习顺服神，向神祷告，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得到了安慰，得到了力量，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跟弟兄姊妹建立了关系，又享受我们在一块的时候那个的磨合。当我们可能给做错了事情，或者是有误会的时候，我们彼此的饶恕，然后呢享受了这个释放，那是多好。然后我们找到了人生的新的方向，我们再不为自己而活，我们为神而活，我们找到了工作的意义。这个的意义，我们的做的工作不单只为我们带来生活，而且呢有永恒的那个的意义。我们要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习惯，我们以敬拜，以工作或者是以团契为我们生活的中心，然后我们慢慢成为了领袖，教导其他的人应该做什么和如何去做，这一些都是很好的，而且是正确的。直到有一天我们过了底线，我们变得代替神而集权，我们容易发怒，我讲的就应该是圣经所讲的，那就是说我讲的就应该代表神所讲的，我讲的就是神的心意。我们认为在神里面我们找到了正确的途径，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取代了神的工作。 Take over God's work for him. 神呢，让我来吧，我来做那就可以了。我们又去确保其他的人按我们的生活的方式来生活。我让你怎么样来生活，你就应该怎么样生活；我让你怎么来想，你就应该怎么来想。我们认为自己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们常在神的左右。好像这个乌撒，我跟这个月柜在旁边20年，有什么我不知道的？ 也理直气壮地这样讲，牛车有什么不好，又省力，效率又高，而且呢，这个是新的，我完全没有不尊重这个的约柜。然后这些的弟兄姊妹，他们成为了管理神的人，努力的去成为领袖，慢慢的，这些的人失去了对神的敬畏，慢慢的失去了爱心，慢慢的失去了信心，最后就什么都没有了，他们向神来讲已经是死去了，有可能吗？不可能吗？要是我们想起这个启示录啊，有一个教会叫撒迪教会，也有啊，耶稣基督就向这个教会这样讲，按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误杀的死就是因为神对他的审判。弟兄姊妹，要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就要很小心很小心，会不会在某些的地方，某一些的事情上面，我们也这样讲，我们也这样想，就应该按我的意思来做，我的意思就是最好的意思啊，我把这件事情已经想了很多遍，而且呢想得很完整，没有一个人他的意思能够比我的这个意思，这个建议更加好，所以应该用我的建议。弟兄姊妹，还是我们在神面前能够越侍奉越柔和谦卑，越侍奉越让其他的人感受我们的爱，能够从我们的身上感受神的爱啊，弟兄姊妹，这个不容易，这个不容易，因为要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久了啊，可能有20年，可能30年，要不然的时候可能40年，或者是超过50年。我在这个教会已经这么多年了，有什么事情我不知道？我成为了基督徒已经50年了。有什么事情我没有看过，有什么事情我没有解决过，所以你们都应该听我的，而且这个是小事嘛，所以我讲了就应该算了。弟兄姊妹，要是我们在任何的事情上面有这样的想法，小心小心，真的小心，求神怜悯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有另外的一样的事情，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里面3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很短的一节的经文，但是呢，要是我们仔细的来思想的时候呢，这个俄别以东的家很有意思。真的很有意思，历代志上记载呢，俄别以东呢原来是利未人，所以呢他们就是专理管理这个会幕和里面的东西的，所以呢这个的俄别以东他们来管理这个约柜呢是很好的，也合情合理。俄别以东这个名字呢，原来的意思是以东的仆人啊，我们就想，以东是外邦人吗？那为什么以色列的人会成为了外邦人的仆人呢？很可能在那个时候利未人要找工作也不是很容易的。士师记曾经就记载一个利未人随便呢就进了一个家，然后呢做了这个家庭的一个的祭司，然后呢有其他的人来找他说，哎，你在这里做祭司做得这么好，来我的族吧。那你是做一个家里面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一个支派的那个祭司好呢？哈，他想了想啊，那当然就是升职了哈，钱可能也多一点呢啊，他就走了。 然后可能这些的立位人，人家也知道，他们就是应该管理会幕，管理这个的敬拜，管理里面的物件的人，所以呢，他们就不容易去找其他的工作，打鱼的啊，不会的，你是立位人，好，我请你来帮助我打鱼。你是立位人，你当然应该去侍奉这个会幕里面的事情，你不要在我这里打鱼。其他人可能也这样想，所以呢，很可能有一些的立位人，他们的生活也不一定很容易，所以呢，这家立位人可能就走去其他的地方找工作，最后为了生活没办法，所以呢，他们就做了以东人的仆人。过了一段的时间，他们就从这个以东人的家里面回到以色列了。回到以色列的时候呢，找工作也不容易哦。所以当这个约柜来到他的家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约柜截下来，然后就侍奉这个约柜，或者是透过这个约柜来侍奉神。请问大家啊，要是我告诉你神的约柜要运到你的家，你会不会很高兴？哎，好，来我的家，来我的家。没有人呐、没有人举手啊。要是是我的时候呢，我马上举手。神的约柜这么严重的一件事情，这么重要的物件来到我的家，我会把我的家最好的地方把它整理好啊，装修好，然后呢，恭恭敬敬的把这个约柜放在那里，然后呢，我很可能每一天我就坐在约柜旁边，啊，如今来思想，很可能你在今天你也会这样想，但是呢，不要忘记在那个时候，这个的约柜刚刚就有人死在他旁边，不能碰的，不能碰的。这个的约柜，要是刚刚有人死在他旁边，也不能碰的时候，要是放在我家，要是有人不小心碰了一下，那怎么样？还是不好了，还是不好了啊！放在其他人的家里面吧，教会这么大，放在教会吧，把它围起来啊。这个俄别以东的家，这家人没有，他们把握每一个侍奉神的机会，纵然是这个的约柜不能碰，不能随便处理，需要很小心很谨慎，他们还是把这个约柜截下来，而且呢，他们侍奉这个约柜，或是透过这个约柜侍奉神，侍奉得很好，要不然的时候神怎么会赐福给他的家，而且不单只赐福给这个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所有他家里面的神的祝福，这个家庭侍奉神，侍奉到这个的地步。然后呢，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约柜祝福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俄别以东他没有讲啊，约柜在我的家啊，我侍奉的这么好。没有讲。弟兄姊妹，侍奉到一个地步，其他的人来讲啊，因为他的侍奉，他所有属于他的都给祝福。你我的侍奉能不能够这样呢？你我的侍奉能不能够说，其他的人看见我们怎么侍奉的时候，他就说，哎，我要跟你一块来侍奉啊。这就是俄别以东他的家，他们侍奉的结果。当大卫听见的时候，欢欢喜喜的，然后就把这个约柜从这个俄别以东的家再放到或者是运到耶路撒冷里面去。然后大卫这一次是抬到大卫城里面，必须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侍他，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在结束以前，我用一个很简短的一件事情， 有一个的教会很注重这个祷告会的教会。有一次完了祷告会以后呢，有一位的年轻人就找这个牧师，他说：“牧师，请你为我来祝福。”这个牧师也认识这位的年轻人，他就跟这个年轻人讲：“我可以为你来祝福，但是呢，要是你要得到神的祝福的时候，你必须要按神的吩咐来生活，那才可以。”他说：“要是你要得到神的祝福的时候，你必须要离开你现在的女朋友，啊，那不是分手了，因为他们是同居。然后呢，他说你必须要停止在结婚以前所有的性行为。这个的年轻人听完了以后呢，也接受，所以呢，他就不再跟他的女朋友同居了。然后他在教会里面好好的来学习。”认识了这个的救恩，也接受了救恩，好好学习以后，慢慢他在教会里面也有侍奉。过了一段的时间，然后他就跟这位的牧师来讲，他说：“牧师，我想时候到了，我盼望可以把我这位的女朋友，以前同居的女朋友，把她迎娶过来。”这个牧师就说：“好，现在也应该了。”所以呢，他们就安排了一个的时间。当这个的年轻人向他的女朋友求婚的时候，这位的女朋友很感动，当然也答应了。这位的牧师后来讲，要是这个的年轻人在那天他不肯，很可能他们也会分手啊，说就成为最后的结果。就是因为这个年轻人愿意按神的吩咐来过他的生活，所以神祝福他，让他在这个婚姻的事情上面成为了很美好的见证。弟兄姊妹，盼望我们透过这个约柜的事情好好的来思想，你的心在神面前怎么样，你的侍奉能够让其他的人也欢喜快乐的盼望跟你一块来侍奉吗？要认识神，更重神，小心成为乌撒。我们要学习俄别以动，我们必须要按神的心意侍奉神，然后我们一定能够蒙福的。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么多思考的空间。但是神呢，我们没有智慧，也没有聪明，我们就求圣灵在我们查考你的话语、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向我们来讲话，看见你话语当中的奇妙，帮助我们按你的心意来侍奉你，来过我们的生活，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你的名。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